提多书一章一到十六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为着神选民的信心和那乎近前真理的知识，这都是根据永生的盼望。这永生就是没有谎言的神在万事以前所应许的。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借着福音的宣讲把他的道显明出来，照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这宣讲的使命交托了我。写信给提多，就是那在共同的信仰上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临到你。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办好没有办完的事，并且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如果有人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都信主，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才可以做长老。因为监督是神的管家，所以必须无可指摘，不任性，不随便动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却要接待客旅，喜爱良善，自律，公正，圣洁，自治，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因为有许多不受约束、好讲空话和欺骗人的，尤其是那些守割礼的人，他们为了可耻的利益教训一些不应该教导的事，败坏人的全家，你务要堵住他们的嘴。有一个克里特本地的先知说过，克里特人是常常说谎的，是恶善，好吃懒做，这见证是真的。为了这个缘故，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好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不再理会犹太人的无稽之谈和偏离正道的人的规条。在清洁的人，一切都是清洁的，但在污秽和不信的人，没有一样是清洁的，连他们的意念和良心都污秽了。他们声称认识神，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憎的，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毫无用处的。
让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感谢你，现在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主要帮助我们接下来聆听这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充满了盼望和充满了对你这样的近前真理的确信。奉主耶稣名，阿门。有没有一个地方的道德的黑暗让你感到完全的绝望？一个地方道德的黑暗让你完全的绝望。如果你是关注新闻的人，也许最近有一个地方确实让你有这样的感受。江苏徐州的丰县，可能挺多人都在新闻上面看到过这样的事情。那里出了最近的曝光的一件事情，那里的黑暗是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你可能已经看到过关于锁链女那巴海母亲的报道，她的遭遇让许多人都充满了愤怒和绝望。当然没有时间完全的描述整个故事的来由，但是我们知道她被拐卖，她的牙齿也被打掉，她被链子像狗一样锁在山洞里面。更可怕的是，他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个别的故事。这样的人口拐卖的地方，他们买卖老婆，这样的周围的村镇都有类似这样的习俗，把女性当作财产和牲畜一样对待。村镇里面大家邻舍还彼此帮助，不让这些被拐卖的关起来的女人逃跑。而当地的 管事的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谎言来遮蔽。很多那些细节让我们真的感觉是令人发指，现在竟然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好像似乎一切的文明和美好的事情都忘记了这个地方的存在。如果想一下，如果是要派你到那样的地方去生活，去传讲福音，去设立教会，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你要在那里来传讲福音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对我来说，实话说，我真的会有心理障碍，这会让我恐惧到睡不着觉。这样的地方那么的黑暗，真的有救吗？真的有救吗？其实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使徒保罗和他们宣教的同工的团队，他们所面对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世界，其实就是这样，甚至糟糕得多。当时除了以色列以外的世界都没有被神的话语的真理所触及和影响过。而说白了，我们所现在习惯的 现代文明其实也是被基督信仰过去2000年所塑造过的。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话，在西方诞生的现代文明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这个样子。宽容、博爱、对权力的约束、对弱者的怜悯等等，这些价值都是被基督信仰深深的给影响的。虽然西方他们已经大部分都抛弃了基督信仰，但是他们还残留着从里面学到的好东西，把他们不想要的又给扔掉了，比如说敬拜神。当然，即使很多英国人，即使他们现在不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被福音的价值所影响过和改变过的一个地方。也许他们也难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价值没有被践行而是被践踏的地方。而其实在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岛上，在基督信仰改变欧洲之前，这个岛上，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我们很多这里所在的人，他们的祖先，他们当时也是拜木头雕刻的偶像，暴力嗜血的，用活人献祭的猎头族。但不好意思，这里的本地人，这确实是你们的历史。当然，对于写这封信的使徒保罗，提多所在的2000年前的克里特，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当时的世界，他们也是臭名昭著的一个地方。当时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记载克里特岛是一个海盗猖獗的、道德败坏的地方。他们的不诚实和爱撒谎也是特别的出名的。当然，不知道有多少是当时的地域歧视和不公平的一些，但是他们本地人自己都承认，而保罗自己也同意这样的一个描述。如果我们看一章的12节的话，你会看到保罗这样引用，有一个克里特本地的先知说过，克里特人是常常说谎的，是恶手，好吃懒做。然后保罗说，这见证是真的，我去过那里。这可能听起来特别得罪当地人，但是当时真正有争议的可能不是这是不是得罪人的，或者是准不准确的一个描述，而是克里特人能不能改变，这才是更有争议的一个事情。而保罗写信所给的提多，就是被拆派和留在这样一个地方，也许他也是充满了绝望，看着周围的人他们的道德的品行。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提多真的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人吗？他真的能够胜任吗？但是使徒保罗写信提醒提多和当时克里特的教会，能，他能够胜任，连克里特这样的地方也有希望，连丰县，连不列颠岛这样的地方也有希望。而这封信是写给提多，但是也是念给所有人的一封公开信。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看最后一节经文，保罗他向众人问安，3章的最后，当然现在没有必要看，除非你真的不相信我。 当然信的开头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保罗的自荐，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点。特种部队已经来到一章的一到四节，保罗想要提多和克里特岛记得使徒他自己和他同工的使命，他们是宣讲能够改天换地的真理的特种部队，他们是能够来修复这个败坏污秽世界的特遣队，他们真的是有天降的大任。而我们看到一到四节，其实这一句话他的介绍很有意思，这可能也是保罗自荐最长的一封信，但是它特别的重要，里面的神学也特别特别的深刻，所以它也特别的长，也不好翻译，但是让我们拆开来专注于几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为着神选民的信心和那合乎敬虔真理的知识，这都是根据永生的盼望，这永生就是没有谎言的神在万事以前所应许的。首先保罗在这里强调他的头衔和使命，他不是为了摆架子或者抬高自己，而是要提醒所有人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多么的改天换地的，前所未有的。保罗的使徒的头衔他不是自封的，他的权威和使命都是来自神和耶稣基督的，他是神的钦差大臣，他的施工所带来的果效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节的最后的半句我们看到说合乎敬虔真理的知识，就刚才说到这节很难翻译，有些模糊，其实它更好的翻译可以是认识能够带来敬虔的真理，基督里面的信仰是可以带来和导致敬虔的生活的。保罗强调他被差遣传讲的基督信仰是能让相信的人活出敬虔的生命，反映出他们有的永生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成就，这个黑暗的世界现在能够有希望，能够能产生出敬虔的人，能够把未来的永生的样式带到现在的当下并且活出来。第三节，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借着福音的宣讲把他的道显明出来，照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这宣讲的使命交托了我。写信给提多就是那在共同的信仰上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临到你。现在保罗开始上任，开始他的工作，是因为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发生了。第三节说的适当的时候，神万古以来已经预定的这个适当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信仰所带来的敬虔的生活能把永生的未来的现实提前带到了现在，就是真正圣洁的在现在能够活出将来的永远的新世界的生命的样式。天国是圣洁的，所有人都敬拜独一真神，所以现在得救进天国的人也能够提前的活出圣洁的天国的样子。而第二节的后半部分，保罗继续的强调，这不是一个新发明的东西，而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应许的。应许的神，他不是像那些爱撒谎的克里特人，他是没有谎言的，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三节，神在时间开始以前就已经计划的伟大的改变，现在已经到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整个宇宙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已经到了，这是一切历史上面最重要的转折点。当然这不是人教版的历史教材或者是英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会告诉我们的，但是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却是独一无二的破天荒的巨大的事情。在神的日历上面，这一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的福音宣讲 这才是他看起来最重要的事情。一切都不一样了，神所要应许的新事，更新一切的大事已经隆重登场，揭开序幕。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会被这个信息，能够被这个福音的信息所改变。这是改变一切的，只能在相信的人当中把天堂的未来搬到现在的克里特，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你可以看见天国的样子。保罗想要抓起把你摇醒，说知道这多么重要吗？知道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吗？这是最重大的激动人心的事情，你意识到了吗？一切都不一样了，天地已改，秉性可移。现在神已经开始重新创造这个世界，通过福音的传讲，借着保罗的传讲，这个改天换地的消息向全世界扩散，到每一个地方，把世界能恢复成神本来创造的样子，神和人的关系能够修复，人能够圣洁敬虔的生活，正确的敬拜独一真神，全心的爱神和彼此相爱。新天地的未来已经到现在了，已经来到了克里特岛，这个世界上最糟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之一。连这样一个地方都能有盼望，这样的盼望不是通过社会改革，不是通过教育，不是通过媒体发声，而是通过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任何一个地方。而在克里特的提多，他则是和保罗有同样的信仰的保罗的属灵的孩子，子承父业。使徒保罗不在这个岛上的时候，克里特人可以确信提多就是和他有同一个使命，执行同一个任务的。神修复和改变这个败坏世界的特遣队已经来到了克里特岛，因为提多所传讲的，使徒保罗所传讲的基督信仰，就是能够在这个黑暗的岛上带来敬虔的，能够把永生的盼望在现在活出来的。他真的有能力胜任来改变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在后面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任何传讲这个信仰并且活出这样的生命的人，其实都是神改变这个世界的特遣队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感觉刚才的那一点特别的大，可能有点不接地气，那么下一点保罗马上就聚焦到了具体的操作的细节。那保罗具体的提多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向他交代，第二点，任命敬虔的长老，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办好没有办完的事，并且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就像保罗他自己把任务分派给像提多这样的，提多他自己也不应该是单打独斗的，他要发展他的组织，他要在克里特的各城设立长老。长老当然不是长得老的人，而是要能够教导真理并且活出敬虔生活的榜样的，更成熟的有权威的教会的带领人。这个词的意思本来就是年长的男人，但是关键不是年龄，而是被尊敬和认可的教导的和带领的人。而不同的教会也许在历史上面和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传统，会有不同的具体的安排和理解，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的要求保罗是特别的清楚的，怎么样的人可以能够胜任呢？第六节，如果有人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都信主，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才可以做长老。当然觉得值得指出，这里无可指摘绝对不是指完美的意思，不然的话提多根本没有办法任命任何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这样的长老他自己的悔改和进步也是让他 无可指摘的一部分。更重要是他们的名声和品行都是好的，没有人能够抓到他的把柄，或者有理由不信任他和不接受他的带领。而这样更清楚的能够看到的具体的样子是，他要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家。如果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怎么来管理神的家？他不应该是一个不顾家的，一个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说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这里当然意思不是说一夫多妻，也更不是指再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指更好的翻译和理解是只有一个女人的男人，他应该是一个忠诚和信实的，他自己的家是充满了秩序和和谐的一个地方。而同时儿女都信主，他也要按照神的话语和教导和管理自己的家，才能够管理教会和神的家。第七节，因为监督是神的管家，所以必须无可指摘，不任性，不随便动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当你可能觉得哇，这些要求也特别有意思，真的有必要要把这些都提出来。但是我觉得不打人，不动怒，不好酒，如果我们看到最近的网上的一些新闻，一些网红家暴的新闻，还是唐山那些打人的流氓，突然觉得这样的要求其实特别的重要，特别在克里特岛这样一个充满了海盗的地方，相信这样随便动怒和一言不合就拔刀子的人可能也是挺多的。所以这样的地方更加的需要如此的能够控制自己的长老。这样的长老不能和克里特这样一个在道德上面懒散败坏、没有任何自我控制的地方的人一样，他们却要第八节接待客旅，喜爱良善，自律公正圣洁自治，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所以这样的监督带领教会的长老们需要有被改变过的生命的样式，是要能够看得见的，要是和他所教导的真理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以身作则，以理服人。他们不是光说不练的人。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他要卖一个药，什么药，就不是说减肥药吧，如果这个药在他自己身上都不起效的话，那他怎么来说服别人？他们也要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去劝慰别人，折服反对的人。而这样的道理需要在他们生活里面体现出他们确实被这样的道理所改变。他们不能是只说不做，只做不说的啊，他们不能是只说不做的，也不能是只做不说的。他们要敢于坚持真理，还要能够纠正、责备和折服反对的人。当我们在这里，大部分人可能不会要负责要任命教会的长老，但是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其他人，我们怎么样来期待我们教会的代理人是什么样子的。不要想象一下，如果你心目中理想的牧师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牧师理想的长老是怎么样的。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讨大家喜欢的老好人吗？不会对你有太高的要求，也不会和其他人感觉好像都要去教导别人、纠正别人，还是一个我们特别喜欢一个这个世界跟周围的人都可以完全打成一片、一模一样的人，还是我们更愿意要一个能够以身作则、活出圣洁生活，并且能够教导和纠正其他没有这样做的人？当你可能看着我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看一看其貌不扬，当然但是其实他们是神的特种部队，他们是神拯救和修复这个世界的特遣队。他们靠的不是粗壮的二头肌，靠的不是口才、相貌和有钱， 而是纯真的教导和敬虔的生命。这样的长老是可以改变克里特这样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当中做长老的，我们也应当常常自我省察，我们当中在带领教会的，我们是不是确实活出和真理一致的，和这个世界不同的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自我省察，我们是否称职。为什么这如此的重要呢？第三点，因为骗子出没克里特岛。第十到十六节，当然希望你可能意识到了，我这三个标题是押韵的。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我现在悄悄地指出一下。因为能够带来敬虔的真道，在克里特岛上其实是有竞争对手的。任何的真货都会面对有伪劣产品的挑战，但伪劣产品更便宜廉价，招摇的骗子贩卖它往往可能更加的能够吸引人，特别是那些不愿意多花钱多付代价的人。而在克里特也有同样的情况。第十节，这里很大的一个因为，其实他前面说的要任命长老，这里看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不受约束好讲空话和欺骗人的，尤其是那些守割礼的人，他们为了可耻的利益教导一些不应该教导的事，败坏人的全家，你勿要堵住他们的嘴。当这些人他们都受不一样的教导，从中获利，他们教导都受这样的教导，也是特别的符合克里特人的口味的。当然他有一些带着犹太风味，他也误用旧约圣经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条款，这样的一个宗教。而这样的骗子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完全因地制宜符合克里特本地的特色的。第十二节，有一个克里特本地的先知说过，克里特人常常说谎，是恶兽好吃懒做。这些先知他们这些假教士也特别的知道克里特人是什么样子，而也给他们有量身定做的懒散的宗教，廉价的宗教。因为他们是这样好吃懒做的，只喜欢做表面功夫的宗教，就特别的好，看起来特别可以帮助他们，也特别有吸引力。如果我们要换做一个中文的语境的话，是那你弄个什么能够吸引人的呢？就是他们来这个会烧个香拜个佛然后就完了，回家心里平平安安的继续去做龌龊的勾当，以前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只要来做下我们这个宗教仪式。当然我们当然是要相信真神的圣经的，你们听过这福音是不是？所以就把菩萨换成上帝，换成羊菩萨，然后按照圣经的旧约的律法，可能这听起来也特别有吸引力是吧，你看也是神的话是吧，然后从里面挑出一些仪式，做一下礼拜，守一些条规清规戒律，一些洁净的律法，按照这些事情来做，你只要星期天来聚会，我们做一下这些仪式，我们一起敬拜一下，然后就可以良心平静，觉得自己已经干净了，所以回去可以继续的做犯罪的生活，下个星期再回来重新解决一下就行了。第十三节，这样的一个问题，保罗希望提多能够来纠正，和这些长老也同样来制止。为了这缘故，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好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不再理会犹太人的无稽之谈和偏离正道人的规条。他也继续地严厉地讽刺和揭露这些假教导的问题。第十五节说，在清洁的人一切都是清洁的，但在污秽和不信的人没有一样是清洁的，连他们的意念和良心都污秽了。这些人表面上面关心圣经旧约里面那些洁净的条例，但其实关心的只是表面的洁净，心里面还是一样的污秽，没有对神的信心，也没有得到福音真正的改变和良心的洁净和自由。 就像福音书里面耶稣所揭露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只是把杯子的外面给洗干净，做样子的宗教。他们是外表好看，但里面却充满各种污秽的假把式。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教导的是什么，当然这是我完全的猜测，也许是继续不要吃猪肉这样的旧约的条款，也许是像说了脏话以后要漱漱口，眼睛看了黄色的东西之后要洗下眼睛这样没用的规矩。你也许可以自欺欺人，觉得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干净了洁净了，但是心里面却依然是污秽的。聚会敬拜结束之后继续该怎么做，该怎么过日子过日子。而真正的洁净只有在基督里的信心是可以得到的。所以这些人，保罗继续说十六节，他们声称认识神，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憎的、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不能活出来的，他们自己的教导是完全没用的。他们所贩卖的教导是毫无用处的，不能改变克里特人的秉性的。这只是表面功夫，是欺骗人的，是让人偏离正道的危险的假货。福音的信息不是只是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精神慰藉，而是能够把罪人和污秽的人改变成为敬虔的人的神的大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就是假货，并不能真正带来任何的改变和敬虔。而这样的宗教可能也对我们的现今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快餐式的文化、自我帮助的心灵鸡汤这样的文化肯定也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当然可能我们不会特别想要去追求那些犹太律法那样的东西，但是这样将就人、将就懒人的宗教自然会以各形各色的样式出现在教会里面。当然也许是每周来到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属灵的敬拜的体验，你把灯光给放暗一些，然后音乐激动一些、优美一些，然后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觉得神特别的跟我们亲近，但是离开教会之后却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的不同。当然 也许是相信属灵就是躺平放手让神来改变你，好像任何的努力、任何的要关心敬虔的生活都是不够敬虔的。 很搞笑是不是？相反，这样不关心敬虔的生活，也不愿意去主动的去学习被神的话语所纠正。而这也是为什么持守使徒的教导和以身作则的长老是那么重要的。这样的长老需要来教导和纠正和活出这样的榜样，不然的话那些假货和偷懒的宗教肯定会横行。而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属灵的本性和懒散的克里特人也许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需要被教训纠正，我们需要看到榜样。因为说到底，能够改变克里特这样世上最糟的地方的，不是任何人类的方式，无论你是精神文明建设还是西方的民主法治教育，甚至是被基督教文化影响，它都无法解决人心的罪恶和污秽，只是给污秽的心上贴个创可贴，和克里特的假教士做的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捷径，对于世上最糟糕的地方的教会，真正有用的和必须的就是能够教导和活出敬虔生命的真道的长老。在教会里面教导和实践真道是没有捷径的，听起来可能感觉有点无聊或者是平淡无奇，但是当他们如此做的时候，最有能力改变任何人任何地方的神的新的创造 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着。你今天我们在一起，当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被教导和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再造的大能在进行的地方。我们也有盼望。当然对我来说，个人来说，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刻，因为我也说过，如果要到那样一个完全偏僻落后黑暗的地方，我可能会真的会睡不着觉。但是我并不需要绝望，因为一切都不一样了，天地已改，秉性能移了，福音能够把任何一个从克里特这样污秽的地方的人变成敬虔和敬拜独一真神的敬虔的人。如果使徒保罗的福音能克里特岛都能改变的话，那福音能够改变任何地方的人。这福音曾经也改变了这个不列颠岛，这个岛上当时那些猎头族的后裔在百年以前变成了愿意付出生命代价抛头颅洒热血把福音带到中国的宣教士。那个福音能够改变克里特岛，能够改变这个野蛮的不列颠岛，也能够改变丰县、唐山、亚马逊丛林里面的食人部落和任何一个福音还没有触及的地方的人。只要那里有能够传讲并且活出福音真道的教会的长老带领人，那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的人也有盼望，也有能够改变活出敬虔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真的帮助我们看到这使徒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福音和信仰真的能够带来敬虔和真正的转变，让这个黑暗的世界真的有盼望。主，也帮助我们确实能够在信实和敬虔的长老和带领人的帮助之下，我们真的可以来抵抗这个世界上的懒散的宗教，不能改变人的宗教。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